俗话说，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。这三公子白世伦是四肢发达，大脑贫乏，不善动脑筋的一个浑人，让飞天鼠亲游，天门峡铁公山一顿白话把他给说晕了。哪有这么糊涂的人，居然答应第二次行刺圣婴。飞天鼠亲友给他帮忙，名曰帮忙，实质上亲友有自己的目的。这亲友的一心就想给他爹报仇，他什么他都不想，谁跟他怎么解释他也听不进去，他算恨透了圣婴了。那么就目前的情况谈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，寄人篱下，是个小小的债主，他敢杀圣婴吗？他杀了圣婴，白玉祥也不答应啊，所以他不敢。但他又贼心不死，就寻找这借口，现在机会来了，他焉能放过呀。他想借助三公子，他在后头跟着，达到他的目的。这个亲友可真厉害，将来这个书快要结束的时候，昆仑峡圣婴那么高的声望，那么大的能耐，那么多的朋友，终于死在秦游之手啊！这就应了那句话了，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，老有人惦记着你，这玩意就麻烦。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单说这个秦游跟三公子白世伦两个人收拾好了，各提军阵，带着暗器，偷偷摸摸赶奔内宅。其实白玉祥啊早有布置，一层岗哨一层岗哨，多少层啊，就怕发生意外。但是有三公子跟着，这岗哨也不好使。咱比方说岗哨过来一拦，站住，干什么的？我一看是三公子啊、您把道闪开，我有事儿。他这什么，你想干什么？大寨主有话，大寨主是我爹，怎么的？我办事都不行吗？喽啰兵一听，可不是呗，人家是父子啊，人爷儿俩呀，我们算干嘛吃的？所以就把道路闪开，如入无人之境。等到了内宅，两个人不这么干了，恐怕打草惊蛇，先找个僻静的地方眯起来了。眯了好长一段时间，飞檐走壁，偷偷摸摸又越过两道防线，这才深入内宅。圣婴这屋还用关门吗？谁敢上这儿偷东西来？这也算一时的大意啊。可等两个人到这一看，圣婴睡的这个沉呐、秦游暗自高兴。没进门的时候，秦游就心里头说：“爹，爹爹，儿给您报仇来了，愿爹爹在九泉之下保佑你儿，给你报仇雪恨呐！这次无论如何，我得成功。”他提刀在前，三公子白世伦提刀在后。因为这个白世伦呢毕竟有点打怵，他心里都发虚，他让秦游在前头，秦游还愿意，要解心头恨，拔剑斩仇人嘛，他就希望亲自动手把圣婴给宰了。俩人一前一后进了屋了，借着微弱的灯光看得清清楚楚。秦游把牙关一咬，圣婴这回你无论如何你是跑不了的，刷把刀举起来。咱们单说圣婴，圣婴沉睡了不假，是睡了，鼾声如雷， 但是他脑子没闲着。为什么呢？这他做梦啊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想啊。人做梦就是这么回事，大脑袋没得休息。哎呀，圣婴这个梦做的支离破碎，奇怪透了。一会儿走向高山，两条腿沉的跟灌了铅的一样。为什么要登山，连自己都说不清楚。一会儿又驾云，这身子轻飘飘的在云彩之中飘动，觉得很自由很美。一会儿这心就像狼掏的一样那么难受，就看着贾明在那白活，不知他说什么，又看见母亲掉眼泪啊，心里说他是想孙子。娘啊，你放心吧，我这就回来了，我已经把圣魁你孙子领回来了。一会儿又看见刀光剑影，杀杀杀啊，自己又没离开九龙山石海岛，白玉祥领着人正在劫杀自己。圣婴在梦中就着急呀、啊，忽然之间他醒了。那个说怎么那么巧啊，巧啊，人这身上有一种东西叫感悟，悟就是悟性的悟，灵感的感。你这玩意儿科学家也研究不明白，这人身上这个零件是怎么组成的，人身上多少器官到底发挥什么作用，科学家也研究不透。你这种感悟突然冲动，哎，他醒了。圣婴就觉着迷迷糊糊的，眼前有黑影晃动，凭着经验判断，他就预感到形势不妙。朦朦胧胧他发现好像面前站着个人，这圣婴本能的这伸手拽出一只镖来，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全呢，就这么迷迷糊糊把镖就发出去了。害怕，您说这事儿怪不？飞天鼠秦游刚一举刀，一看圣婴一打哆嗦，暗器出来了。还得说秦游这小子滑，他久跟圣婴打交道，知道圣婴是一头虎啊，这老头能耐才大呢，他就睡着觉比醒着的人都聪明，因此的高度提高了警惕啊。圣婴的镖一出来，飞天鼠秦游往下一低头，啊，他躲开了。三公子白世伦傻乎乎在后头跟着，他不知前头发生什么事了，瞪眼一看，这功夫这镖就到了，打了个正着，正好在嗓子眼这儿砰就给钉上，这大铁橛子这一下扎了个透心凉，脖梗子后头把镖尖都露出来了，他连吭也没吭，是翻身栽倒，顿时是绝气身亡。飞天鼠秦游呢一看不好，使了个就地十八滚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一下咕噜到院里，使了个鲤鱼打挺，飞身上房，是逃之夭夭。他跑了，圣婴啊还没完全清醒过来呢，知道有事儿，老头坐起来了、啊、怎么回事，借着微弱的灯光往地上一看，地上仰面朝天躺着一位，心说这怎么回事啊，我发飙来的，这一说是打中了，有人要行刺于我，这不是做梦，这是真的。这时才清醒，圣婴赶忙到了死者近前，一条腿弯着一条腿跪着仔细观看，谁呀这是啊呀，这不是白世伦吗，旁边扔着把刀啊、哦，又来行刺我来了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 莫非是白玉祥主使的不成？坏了，坏了！白玉祥亲口答应了，天亮之后给我们践行，送我们老少爷儿几个离开九龙山石海岛啊！正在这关键时刻，怎么又出岔头了？白世伦被我一镖打死，激怒白玉祥，岂能放我们逃走啊？这事儿弄的，圣英急得也冒了汗了，是顿足捶胸，追悔莫及啊！但是这事儿谁也顾及不到啊！为了自身的安全，你说能不发飙吗？能不还手吗？不还手就得等着死。那个人是谁呀？我觉着好像跑了一个。圣英正在盘算之时，就听外边有脚步的声音。贤弟醒了没有啊？天快亮了，哥哥给你践行来了。也倒霉，真倒霉，白玉祥来了。圣英到了现在也顾不了许多了，整理衣服，迈步来到外头，一看红灯开道，果然是白玉祥。就是白玉祥这两天呢，眼窝都塌进去了，睡不好觉，吃不好饭，竟遇上赌心的事儿了。实质上刚才呢，他跟圣英分手，想回内宅也睡一觉，没想到前脚一踏屋门，他这老伴就嘚啵上了。这许夫人跟他没完呢，得不得得不得得不得，埋怨他不应该把圣婴招到九龙山来，埋怨他不应该做糊涂事。白玉祥越不爱听，他越得不，老两口子吵了一顿架呀。后来丫鬟婆子给劝解开了，白玉祥气得呼呼的，连眼睛都没眨嘛。白玉祥一琢磨，算了吧，请神容易送神难，这回啊我也不睡觉了，干脆把圣婴他们送出九龙山石海岛，我也不希望他入伙了，我自己的活我自己干，能维持多久就算多久，这何苦来的呢？家里也不痛快，外边也不满意。他的确是这么想的，他看了看这天呢，虽然没亮，也差不多少了，及早送圣婴他们走，要不了夜长梦多。他是这么想的，他睡不着了，故此命人用红灯开道上圣婴这书房来。一看圣婴还倍儿精神，接出来了，白玉祥满面陪笑：“贤弟啊，打个盹没有？哎，我真睡着了，睡得还挺香。”我怕你起不来呀，我来打个招呼。可早起来了，哥哥屋里请吧。哎，一进屋白玉祥就感觉到不对劲儿，提鼻子一闻，一股血腥的味儿，这谁在这躺着？到了近前一看，好，这主眼睛翻翻着，嗓子眼盯着铁橛子，那血咕嘟咕嘟往外直冒。再一看三儿子白世伦，啊，贤弟，这怎么回事？圣婴冷笑一声：“大哥，我这儿可热闹呢，我刚睡着就有人来收拾我来了，我恍恍惚惚觉着是俩人，跑了一个死了一个，跑的是谁我不知道，但死的这个主我这才发现是你三儿子世伦，你看着没，刀在这儿呢，白世伦要行刺我，被我一镖打死。”
哎呀，
白玉祥听完了之后是火撞顶梁啊，好像没背过气去。三儿子再不争气那是儿子，母子连心，父子天性，活不烂条大儿子叫圣婴给打死了，白玉祥能不翻脸吗？顷刻之间的热血沸腾，一把把圣婴的衣服给揪住了。你圣婴啊，好啊，我白玉祥对你一颗赤心， 没想到你手狠心黑，对我儿下起毒手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我要你的命。说着话，把巴掌举起来，对准圣婴的脑门子就是一掌。这巴掌不是一般的巴掌，单掌开杯呀、啊，砖头都得打碎了，揍在人脑门子上，好得了吗？圣婴把眼一闭，连躲也不躲，闪也不闪，那意思，你打吧。你白玉祥比划了两下，没下手。如果圣婴反抗，那他就下手了。圣婴不反抗，把他闹糊涂了。因何不躲？大哥，允许我说话不？我说完了，你再打行不行？白玉祥一赌气，把手松开了，说。你还有什么说的？我大哥，我问你一件事儿。你儿子三番五次行刺于我，他有行刺我的权利，我有没有自卫的权利？如果这个事儿换成了你，你就等着挨刀吗？你的意思是说，我叫人整死了，这就对，我要自卫就是不对。打仗没好手，骂人没好口，炎夜之间灯光暗淡，我也不知道是你儿子，他要杀我，我奋起反击，结果这一镖把他打死了，完全是出于误会呀、啊！我大哥呀，你可是个明白人呐、啊，我这屋都没出啊、哎、假如我上屋里头把你儿子杀了，另当别论，他主动跑到我这屋了，行刺于我，难道说我就不准反抗吗？话我说完了，你随便下手吧。这白玉祥是个明白人呐、啊，圣婴说的有没有道理？千真万确呀、啊。有道是再一再二，不能再三再四。儿子做这个事儿极其无理，你在人家这屋里头，不是圣婴跑到内宅杀儿子去了，是儿子跑到这杀人家来了，结果没杀成，自己把命搭上了。这道理这不在这摆着呢？圣婴说的不是没道理啊，但是活不烂条的儿子死在这儿了，就说、不报仇了，就说这事儿拉倒了，可能吗？他也不可能啊。这哎呀，可要了我的命了。白玉祥急得咣咣直踹地。哎，正这么个时候，也不知道谁送了信儿的，老太太许夫人来了，离多远哭着就到了。儿哎，我儿死的太冤了，我的儿哎。因为有人到内宅给报了信了，这也属于内宅，都离着不远呢、啊。许夫人带着丫鬟婆子像疯了一样扑到书房里头，一看儿子仰面朝天在这躺着，鲜血染红了地啊！当娘的能不心疼吗？这老太太往这一扑啊，哭的是死去活来呀、啊。圣婴一句话都没说，在旁边一站就看着，到了现在也豁出去了，任人宰割，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吧。老太太哭罢了多时，站起来一眼看着圣婴了，你就是那个圣婴吧？圣婴哎，咱是前世的冤家，今世的对头，我要给我儿报仇哦！你个人面兽心的东西，我哥怎么惹你了？你先害了我哥，又害我儿。那他怎么说怎么是有理呗？他就奔圣婴扑来了，一把薅住昆仑侠的前心，连撞头再抓。你说圣婴得怎么办？面对一个泼妇， 能还手吗？还手有失身份，有道是好男不跟女斗，二一个跟他讲道理没法讲，他说的是一面之词，空费唾沫，浪费唇舌，说也无益啊，干脆圣婴把眼一闭，也不还手，你随便来吧，你乐意抓就抓，你乐意碰头你就碰，我也没必要跟你解释。呵，这老太太咚咚咚用脑袋撞三爷的前心，两手就抓。圣婴没吃过这亏，把昆仑侠圣婴的腮帮子挠了好几条子，把胡子拽下好几绺去，这就没完了。白玉祥在旁边看着，一看也太不像话了，白玉祥过来给拦住了，夫人呐、啊，住手，没完呐、啊，我跟你拼了，我要你的命，还要下嘴咬圣婴。幸亏这老太太太老了，牙都掉了，她不见得咬下两块肉来，这一啃一打滑，一啃一打滑，什么也没咬着。白玉祥怎么劝说也不好使，最后龙凤大侠急了，对准老伴那个腮帮打，啪，就是一个嘴巴，出手太重，把老太太打出一溜滚去，啊，背过气去了，更热闹了。这会儿有人报了信了，天门侠铁公山、秀寸乾坤小武侯张灵宇、霹雳子彭春、三世佛海宽等等等等全到了，一来来了六七百号，把内宅是团团包围。铁公山怎么来呢？秦游回去了，见着铁公山把这事报告了，铁公山就一皱眉，我真该这老家伙不死哎，莫非这是天意？他告诉秦游，你先躲躲，哎，一问三不知，神仙怪不得。白玉祥无论如何想不到你头上，余下的事我撑着。飞天鼠秦游是千恩万谢，他眯起来了。铁公山就做好了一切准备，白玉祥没下令，他先下令了。大寨、二寨、水寨、诸城，左八寨、右八寨全都动员起来，加强巡逻，封锁了所有的大道和小道，然后领着兵丁，带着磕头的把兄弟，才赶奔内宅。到了这儿，一声令下，包围了。铁公山等人等到了院里头，观察着屋里的变化，心说：“大哥，我看你怎么地吧。”圣婴这回是跑不了了，别看行刺他不成，公开杀他也有说辞了。要这么看，老三死的直个，这傻小子应该死，他这一死可给我帮了忙了，嘿，太好了，他心里是这么想的。单说白玉祥吩咐一声，丫鬟婆子把老夫人嫁回内宅，不让他管闲事，然后转回身来跟圣婴说：“兄弟，你说这个事儿我应该怎么办？”圣婴冷笑了一声：“大哥，事到了现在，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。我现在身陷虎口，身不由主，杀剐存留，任凭自便，你随便吧，乐意杀你就开刀，吃肉你就张嘴，我圣婴把一切全豁出去了。”好，兄弟，对不起你，本来我想的挺好，吃完了早饭之后送你们离开九龙山石海岛，现在事情发生了变化，不是我自食其言，我没理由再放你了，兄弟，你受点委屈吧。大哥， 我还有个要求。